遭遇了不幸，拉瑟路忽然病倒了。他的两个姐姐差人去寻救主，对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见兄弟的病状非常沉重，但也知道基督有医治一切疾病的能力，而且相信他必同情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没有积极地求耶稣立刻前来，只是差人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以为耶稣听见了这个消息，一定会立刻赶到伯大尼来看他们的。两姐妹焦急地等着耶稣的回音，只要他们的兄弟意气尚存，他们总是祈祷着等候着耶稣到来。但送信的人回来的时候，耶稣没有一起来，只带了一句回话说：这病不至于死。所以他们坚持着拉撒路不会死的希望。在病人几乎失去知觉的时候，他们还轻轻地对他说着希望和鼓励的话。一直拉撒路死了，他们大失所望，可是他们总觉得基督的恩惠在扶持着他们，所以他们对救主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在救主听见拉撒路患病消息的时候，门徒认为他的态度过于冷淡，因为他没有表示他们认为应当表示的忧愁，他只望着他们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此后他在所住的地方又停了两天。这种耽搁使门徒莫名其妙，他们想，他若去了，那不幸的一家该得到何等的安慰啊。耶稣与伯大尼这一家人亲密的感情是门徒所熟悉的，所以他听了那不幸的消息，你所爱的人病了之时，没有表示，使门徒呢觉着非常的稀奇。在那两天之内，基督似乎把拉撒路的病完全呢置诸脑后了，因为他再没有谈起他的事。于是门徒想起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来，他们不明白耶稣既有能力行奇事，为什么让约翰在监狱中受苦，至终死于非命呢？基督既有那么大的能力，何以不救约翰的性命呢？法利赛人也常发这样的问题，把它作为一个无可辩驳的论据，来攻击基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救主也曾警告门徒说，他们将来要遭遇种种考验、损失和逼迫，在他们遭遇到考验时，他是否也要丢弃他们呢？有几个门徒竟怀疑到，或许他们错认了他的使命。总而言之，他们心里都甚为不安。过了两天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不明白耶稣既要到犹太去，为什么等了两天，但这时他们心中的最大问题乃是基督和他们自己的安全。在他们看来，耶稣所要走的路势必要遇到危险，于是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我是受父引导的，只要我遵循他的旨意，我的生命总是安全的。我白日的12小时还没有过去，固然我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但只要白日没有过去，我总是安全的。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这一句话多么动人，多么富有情感。门徒一心想着他们的夫子， 到耶路撒冷去所要遭遇的危险，几乎把伯大尼那居上的一家人忘掉了，但基督并没有忘记，于是门徒自觉受了责备。他们起先因耶稣听见拉撒路有病的消息，没有立刻前去而感到失望，甚至设想耶稣对于拉撒路和他的姐妹所有的感情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深，否则他一定会和那送信的人一同赶回去。但耶稣这时所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在他们心中引起了正确的看法，他们确知基督并没有忘记他遭难的朋友。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向信他的儿女说话时，常用睡觉来代表死，他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凡死了的人都是在他里面睡了，直睡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认为他的夫子若往犹太去，总不免于一死，但他鼓着勇气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知道犹太人对基督的仇恨，犹太人一心要谋害他，只是到现在他们的计划还没有成功，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这时期之内，耶稣有天使的保护，所以即使在犹太境内那些拉比图谋捉拿并杀害他，他还是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的。耶基督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去欢喜。门徒听了十分诧异，难道救主是故意不到他遭难的朋友家里去吗？玛利亚、马大和那垂死的拉撒路似乎是被丢在一旁无人理睬了。其实他们不是孤独的，他们的经过情形基督全都看见了，而且在拉撒路死后，两个伤心的姐妹又是他的恩惠在扶持中。耶稣亲眼看见马大和玛利亚在他们的兄弟与近地死亡挣扎的时候的伤心惨痛，当他对门徒说拉撒路死了这句话时，他心里是感到剧烈的痛苦的。但基督不仅是要想到他在伯大尼所爱的朋友，还要考虑到他门徒的教育，他们将要在世上做他的代表，使天父的洪恩得以普及世人。为了他们的缘故，他让拉撒路死去，假使他医好了拉撒路，那么那足以证明他神圣的启示就不能实施了。当时耶稣若在拉撒路的病房里，拉撒路就不至于死，因为撒旦不能胜过他，在赐生命的主面前，死亡就不能向拉撒路侵袭。所以基督故意不来，他让仇敌先施展他的全能，然后把他打碎，使他一败涂地。他让拉撒路死在死亡的权下，让那两个伤心的姐姐看着自己的兄弟被葬在坟墓里。基督知道，在他们望着自己兄弟的遗容时，他们对救赎主的信心必要受到极大的考验。但他们也知道，正因他们这一次的挣扎，他们的信心必能发出更大的力量。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基督都受过了，他的爱心并不因这次的耽搁而稍减。他知道为了他们，为了拉撒路，为了他自己，并为了他的门徒，他将要得到一次胜利。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 对一切伸手切求上帝指引的人，最感灰心丧胆的时候，正是上帝的帮助临近的时候。当他们回顾自己行程中最黑暗的一段时，他们必要存着感谢的心，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彼得后书2:9，他必借他们更坚强的信心和更丰富的经验，把他们从每一次的试探和考验中救出来。基督之所以迟迟不去看拉撒路，也是因为他对于那些还没有接受他的人存有慈爱的意义。他的耽搁乃是为要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借此再给他那顽梗不信的子民一个凭据，证明他确实复活和生命的主。他对于那些子民，就是以色列家可怜迷失的羊，不忍放弃最后的希望。他因他们的护恶不全几乎要心碎了，他以慈悲为怀，决心再给他们一个凭据，使他们知道他是复兴万事的主，是那唯一能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的一位。这个证据是祭司们所不能曲解的，这就是基督迟迟不到波塔尼去的原因。这最大的神迹就是拉撒路复活，将要作为上帝承认他的工作、神性和身份的证据。耶稣往伯大尼去，一路照常帮助穷苦和患病的人。既到了伯大尼，就打发人去通知那两个姐妹。基督没有立时到他们家里去，却等候在路旁一处僻静的地方。犹太人在亲友死后欢喜铺张的风俗，是与基督的精神不相融洽的。他既听见那些故来举哀者的嚎啕声，就不愿在那一种杂乱的场合中与那两个姐妹见面。在吊丧的人中，有的是拉撒路的亲戚，有的是在耶路撒冷身居简要，内中有几个是基督的死敌。基督知道他们的居心如何，所以没有立刻叫人知道他来了。报信的人把耶稣来的消息悄悄地告诉马大，房子里其余的人都没有听见。玛利亚只顾哀痛，也没有听见这消息。马大立刻起身出去迎接他的主。玛利亚以为他是到拉撒路坟墓上去，所以仍然悲伤地坐着，没有做声。马大急忙去见耶稣，他的心因各种矛盾的情绪起伏不定。从耶稣赋予表情的面容上，他看出他向来所有的温柔和慈爱。马大对于他的信任依然如故，但他想到自己亲爱的兄弟，就是耶稣所爱的，因为基督没有早一点来到，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悲痛。然而他希望他还能给他一点安慰。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是两姐妹在众人哀痛喧嚷之时说了又说的一句话。耶稣以人的同情和上帝的慈怜望着马大忧愁交瘁的脸，马大无意多谈过去，一切都在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一句凄惨的话中表露出来了。但他望着那慈爱的面容接着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鼓励他的信心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耶稣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要他希望一个历史的复活，他使马大的思想越过他兄弟现在的复活，而注意到将来一人的复活。他这样行， 是要叫他看出拉萨路的复活是一切死了的义人复活的保证，并且使他知道救主确有成就这事的大能。马大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仍然指示他信仰的方向，所以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基督里有生命，这生命是他自己的，不是借来的，也不是得来的，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基督的神性是信徒得永生的保障。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这里基督展望到他复临的时候，那时死了的义人必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活着的义人要变化升天，不常死为。基督将要行的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要作为一切死了的义人复活的代表。他在言语和作为上宣布自己是复活的创始者，他自己虽然不久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手里却拿着死亡的钥匙，并要以得胜坟墓者的身份行使他赐人永生的权柄和能力。耶稣问，你信这话吗？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里。他虽然没有完全领悟基督的话所含的一切意义，但是他承认自己相信他是上帝，并且相信他能做成他所喜欢做的一切事。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他轻轻地把这消息告诉了玛利亚，因为祭司和官长们准备着一有机会就要捉拿耶稣，可是举哀之人的哭声阻碍了人听见他的讲话。玛利亚听了这话，连忙起来，脸上带着很急的样子离开了房子。吊丧的人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就跟着他。玛利亚既到了耶稣仍在守候着的地方，就伏伏在他脚前，忍气吞声地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举哀之人的哭声使他感到痛苦，他渴望安安静静地单独与耶稣讲几句话，但他也知道当时在场的人中有些人对基督怀有嫉妒的心，所以他只得暂时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他洞悉在场每一个人的肺腑，看出许多表示的哀痛都是虚假的，也知道其中的一些人现今虽在假装悲伤，但不久不但要谋害那行神迹的大能者，还要打算把那将要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置于死地呢。基督仅可以揭穿他们虚伪的忧伤，但他却抑制了自己的易怒，为了那悲伤地跪在他脚前因真实相信他而蒙爱的玛利亚的缘故，他本来可以实实在在说的话就没有说出来。耶稣问，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于是他们一同到坟地去，当时的情景很令人悲伤。拉撒路素来为人所钟爱，他的两个姐姐哭他哭得心都碎了，他的朋友也都陪着他伤心的姐姐落泪。为了这种人间的痛苦，又因众人竟能当着世界救主的面前为死人哀哭，耶稣哭了。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已经取了人的性质，就为人间的痛苦所感动。他那恩慈怜悯的心 是时时刻刻被受苦的人类引起同情的，他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然而耶稣不仅仅是因为同情玛利亚和马大而哀哭，他的眼泪中包含着超过人类悲伤的悲伤，就如天高过地一样。基督没有为拉撒路哀哭，因为他即将叫他从坟墓里出来。他之所以哭，是因为许多现在为拉撒路哀哭的人，不久将要谋害那掌握生命和复活之权的主。可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哪里会懂得耶稣流泪的真情呢？有一些人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当时面前的环境悲伤的原因，便轻轻地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还有一些人故意将不幸的种子撒在众人心里，就讥诮地说：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基督若有能力救拉撒路，为什么还让他死呢？基督以先知的眼力看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仇恨，他知道他们在预谋杀害他，并知道其中有一些人现在虽然能表同情，但过不久他们将把自己关在希望的门和上帝圣城城门之外。有一件大事将要发生，他的受辱和被钉，其结果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那时再没有人为死人哀哭了，耶路撒冷所要遭受的灾殃很清楚地呈现在他眼前。他看到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围困，他也知道现在为拉撒路哀哭的人将要死在那一次被困的城中，而且他们死后是没有希望的。基督不仅是为了他面前的情景而哀哭，历代以来一切悲痛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他看到违反上帝律法所造成的可怕结果，并看到世界的历史从亚伯的死开始直到如今，善与恶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他在展望着将来，看到人类所难免的痛苦、忧伤、哭泣和死亡，他的心被各世代各地方人类家庭的痛苦刺伤了，罪的灾祸重重地压在他心上。当他渴望解救他们患难的时候，他就泪如泉涌了。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拉撒路葬在一个石洞里，洞口有一块大石头挡住。基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以为他不过是要看一看死人，便不同意说：尸体已经埋了4天，现在地势已经腐烂了。他这话说在拉撒路复活之前，使基督的仇敌无从诡辩，说这是一种骗术。过去法利赛人对耶稣所行最奇妙的神迹曾散布种种的烂言，基督使耶路的女儿复活的时候曾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马可5:39。他生病既没有多长时间，死后又是立刻复活的，法利赛人便说那孩子本来就没有死，何况基督自己也说他不过是睡着了吗？他们总想歪曲事实，说基督并不能治病，他所行的奇事原是出于欺骗的手段。可是这一次却没有人能否认拉撒路是死了。每当上帝要行一件大事，撒旦总要唆使一些人出来反对。基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尽可能为我的工作预备条件。但马大那固执自视的性情又发作了，他不愿意 让人看见那腐烂的尸体。对领略基督的话，人的心是太迟钝了。马大的信心并未曾领悟救主应许的真意。基督责备了马大，但他的言辞非常温和。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得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你为什么对我的能力发生疑惑呢？为什么对我的命令提出反对的理由呢？你已经听见我的话，你若信，就得看见上帝的荣耀。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不能阻止全能者的作为。怀疑和不信不是谦卑，绝对相信基督的话才是真的谦卑，真的献身。你们把石头挪开，基督假如吩咐那块石头滚开，石头也必服从他的话。他也可以吩咐他旁边的天使来做这事，只要他一吩咐，那肉眼所看不见的手就会把石头挪开。然而石头必须由人的手挪开，借此基督就指明人性必须与神性合作。凡是人力所能做的，他不用神圣的力量去做。上帝并不是用不着人的帮助，他加给人能力，并在人使用他所赐的才能时与人合作。耶稣的吩咐没有落空，石头滚开了。事事都是公开而慎重地进行的，使人人都有机会看清楚，并没有做什么欺骗。拉撒路的尸体躺在石洞里，冰冷的，静静的，僵卧在石洞的坟墓里。哀哭之人的声音停止了，众人站在坟墓的四围，带着惊异的、期待的神色，等待着看究竟如何。基督镇静地站在坟墓前，众人都感觉到一种神圣严肃的气氛。基督向坟墓走近一步，于是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早不久，基督的仇敌控告他犯了亵渎的罪，并且要拿石头砍他，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也曾说他是靠着撒旦的能力实行神迹，但基督在这里称上帝为他的父，并以自己完全的信任宣布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又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他那又清晰又响亮的声音深入死人的耳中，沉静的坟墓里有了动弹声，死人居然站在墓门口了。埋葬时的裹身布妨碍了他的动作，于是基督对那些惊愕万状的观众说：解开，叫他走。这句话又告诉他们，人必须与上帝合作，人必须服侍他人。拉斯路身上的布解开了，他站在众人面前，一点也不像病人交瘁之离的样子，倒像一个精力充沛的壮年人一样。他的目光表露着聪慧和对他救主的爱情，他伏伏在耶稣脚前下拜。观众惊奇地哑口无言，随后就大大欢喜，将感谢献给上帝。当那两个姐妹和他们的兄弟欢喜团聚的时候，耶稣静悄悄地走开了。